刚不知道大家玩怎么样，我去看。那相信大家，我看到一些情况，就是有些组他们好像比较快。我是有一组是已经玩完一轮是吗？有一组还没上来。那就是我发现有些组还蛮厉害的，就是他们已经拿到很两张还是三张吧，两张达人卡。一个人，三张有吗？我忘记了，我记得，对，就是我看到有一个人已经拿到两张的答案卡，我不止一个人，对，还蛮厉害的，对，就是这游戏有点要靠运气，有一点运气，那有一点策略，那在过程中就是。其实可以做一些思考。那首先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做一个开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你们在玩的过程中有没有那种很惊奇？所以惊奇是什么？我举例，就是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收集快要差一张就可以集到什么同理心这个能力，那结果。翻一张那个事件卡，就把我的牌都丢弃了，这种感觉有吗？有举手，举一下，举高，我看一下，就这种类似这种惊奇的感觉，很惊讶，然后就觉得 OK 好放下。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我一次把它问完。那大家如果有拿到一张以上的答案卡？请举手，一张以上，算一张也包含。有拿到答案卡就举手。好，放下。哦，所以也差不多这样子。好，那我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我自己对于这个游戏的想法或是信仰的延伸。首先，我刚问第一个问题叫做。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很惊讶或者是什么的吗？对，那其实我要讲的就是，我会从卡片去讲。那刚我提到的那个例子就是事件卡，事件卡它的效果就是会把你的卡片都打乱，原本集好的牌都可能会丢弃，或者是顺序会被打乱，你的节奏会被打乱。那我们看一下，再我看一下事件卡的图片。就是这样，有吗？后面让我讲一下，我边讲。事件卡其实它是一个，等一下，事件卡其实就是我们在追求目标的时候，就是答案卡是我们的目标嘛。那事件卡就是我们在追求目标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阻碍，那这个阻碍。会阻挡我们去达到这个目标。那其实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阻碍，是一个我们要去想一个问题。那我这里有几个想法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勇敢去面对，不要逃避。OK， 黑色那张。下一张，对，这就是事件卡。就我这个例子就是，它是把挫败经验全部丢弃了，所以你原本集的卡可能会被打乱。然后就是刚提到说，你要有勇气去面对这个阻碍，不管是有时候我们在顺境或逆境都要去。就是我们要去勇敢面对。那其实神给我们的考验，都是我们自己能够胜任的，都是不会超过我们能力范围内。所以其实我们不用担心说，这个考验会不会我们自己会承受不住，这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圣经已经给我们保证。对，然后再来是我们面对，不论是顺。 我们在追求这个目标，不论是顺还是逆，顺的还是逆的，那我们都要懂得感谢。感谢意思就是，其实感谢它有一个蛮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会带我们去看我们过去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些恩典都会是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力量。那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对，现在我刚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打人卡有收集一张以上的打人卡，就是你至少拿到一张以上的打人卡就进去举手嘛。刚蛮多，也没有蛮多，就是可能差不多四分之一，对，五分之一吧。那其实我觉得你们还蛮幸运的，可以达到你们的目标，在这么短时间内就会达到你们的目标。那跟大家分享一个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追求在拿到这个档卡之前，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你们是先看，可以看一下档卡那张，就是往上页，重生大哥上页。哦，对，这是艺术家的档卡。那其实它会需要一些条件，就是左上角位置就是创造力、创造想象力跟执行力。那我不知道你们在看的时候会怎么看，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你先去看左上角的能力跟你的手牌有没有符合，然后最后因为我拿到这个能力，我再去拿张卡，就等于说我已经达到艺术家这个目标。那还有一种是，我觉得艺术家我很喜欢，那我就去看他的，我先看艺术家这个，选出艺术家这一个达人卡，然后再去看他的特质有什么，需要什么特质，对，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这可以套用在我们圣公的一些学习上，比如说，也许有一个人他的语言能力很好，那就是他的特质嘛，那他就很适合做，可能说翻译啊，或是对，就翻译这个工作就很适合他。那也许他一开始不是那么的顺，讲的不是那么流利，但是他可以慢慢去磨练，他有这个特质，他就可以慢慢去磨练，而且他有这个潜力，而且他就可以很快上手这个翻译这个工作，这个圣工。那翻译我把它想成是类似有点目标的感觉，那种感觉。那他的语言能力就是他左上角的特质，对。那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照我刚刚说的反过来 ，OK。照我刚刚说的反过来，那就是我们可以去羡慕善工，我们可以羡慕善不善工。就比如说，刚我举的翻译嘛，那有人可能他语言能力没那么好，那他就会去向神求。我们可以向神求，我们想要做翻译这圣工，那我就可以，神会看你的状况，然后去试给你，看你适不适合这样，然后就去试给你这样子的能力，那也许你就可以升任这样子的圣工。那我们要去想一下，这个目标是神所喜悦的吗？其实刚举的是圣工方面的例子，那我们可以去想看，平常我们在学校追求一些未来工作目标也是一个目标，那是神所喜悦的吗？或是说我们有没有跟信仰做连结？比如说像我之前大学读的是资讯工程，那他是一个他未来是要当工程师嘛，那我去想想看我可以为教会做什么。那就是我也许教会需要写软体的人，写什么手机软体，那我就可以，也许我就可以去培养，慢慢培养这样的能力，在大学期间，那就等到我毕业之后，我就可以，也许就可以去担任这样的工作，去帮教会这个忙。对，那我做个小结论，就其实啊，我们在这个游戏叫做 free will， 叫自由意志。 那其实就讲到我们选择是很多的，就我一开始所提到的引言，刚开始提到的引言，那我们这样这么多的选择，我要带出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这样选择有荣耀神吗？我们可以想想看。那最后我跟你讲一个经节，大家可以，大家不用帮我念一下就好。这经节就是《哥林多前书》10:31，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对，好，那我们今天的桌游就告一个段落到这边，那请大家同心默祷。他们
为我们带来的桌游分享这样，然后接下来是课，那个什么带状时间，对对对，但是很重要的时间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呀，有很多可以服侍圣工的机会。然后为什么要让我们去接触这些东西呢？因为其实年轻的人很重要，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年轻人，其实就没有未来。而且其实我们教会流失人，青年流失率70%，如果再没有人接上来的话，那可想而知教会10年后的教会会变成怎么样这样。然后我接下来简单说明一下，我们如果你是选一轩的是在6楼，然后选葡萄园的在5楼，选那个中国福音宣传的在2楼啊，如果有不知道自己忘了选什么的等等来找我。然后我们从10分开始一直到40分，大家把握时间去学习这样子。好，那我们就现在开始移动。一些纸跟笔有可能要记录一些笔记之类的。
有没有集合时间地点？
有啊，40分的时候是回到会堂哦。嗯，
所以有那个还没有拿上来的交上来，对，还给我。
所有的小组长到地下1楼集合。
你是去报道了吗？没有。哦，那你是去报道了？你早上没看到你？
哎，海瑞啊，现在还在下课时间哦。在这边是等一下会参加就是一轩的带状时间吗？哎，海瑞啊，好，海瑞啊，然后那我们可以请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找自己喜欢的就是朋友啊，然后我们就随意坐，还是有规定一定要坐怎么样子？没有嘛哈，那现在可以随意坐，就是坐靠近一点就好。对对对，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对，啊，一排要挤五个人也 OK 哦。可以可以可以，你们那么苗条没有问题了，像我可能就不行。那大家都找到自己想要坐的位置了吗？好，看起来是找到哦。那帅哥要不要往前一点呢？帅哥，三位帅哥。哎，刚还有一位帅哥，他去洗手间吗？对对对，可以，也不一定要第一排啊，只是这样会我会比较没有压力，所以可以近一点没有关系，就是可以。可以互动个，对，可以往前坐没关系，不用害怕。这一堂其实我好像也只比你们大个一两岁吗？哎，在座18岁的，民调一下，在开始之前，18岁的请举个手。哇，我好老。好，那19岁的，好，超过20岁的，没了。好，感谢主，那大家都是我们教会目前最年轻的，也就是。所以才会来参加新生成长营嘛，就是未来的栋梁。好，那我们在开始这一节的带状时间一轩的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先一起来同心默祷。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就是带状时间一轩的分享啊。我们现在准时开始啊，我们希望准时结束。那大家看投影片，看这边看还看得清楚吗？还可以齁。啊，如果可以的话，看最前面这一排要不要的灯有没有办法也关掉好了，因为等一下可能有一些图片，然后比较早期拍的，所以画质没有那么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一轩，有参加过一轩或是有参加过一轩的请举手。哦，哎，海瑞啊，你是叫做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啊？对对对对对。说一下就是教会
原属教会吗？
对，说一下为什么会参加一轩吗？
站起来。海瑞啊，我叫彭雅逸，然后彭雅逸，然后原属花坛教会，然后我会参加一轩是因为我好像是两年前吧，高中二年级，对。对，然后因为要升学嘛，高三要升学嘛，然后想说去读医好了，然后就去医宣去学习，然后那一天就是动员聚会，对，那时候是动员聚会，然后就参加，就 第一次参加就是还蛮新鲜的，就是还可以学习一些，就是你可能未来不会走医这一类的学科，你可以去那边学习。对，然后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现在打工啊的工作是中医的药剂师，然后就是原因就是我那时候，对，那时候因为是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医宣的活动是在花坛教会，然后上上次我是去那个叫什么，在彰化，然后对，好像有一次是在南投教会，然后我那时候在药剂那边，所以我就学到了，对，就会自己去实习包药，所以我觉得参加医宣就是一个学习的地方。我其实不是读医科，我读的是国北教的特教系，可是特教系要学的就是复健跟生理学。
好，我们谢谢雅逸的分享，请大家拍个手。对，因为我们这一堂是分享，所以拍手就 OK 了。雅逸是国北教的，对，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我是陆家团契的罗启芳弟兄啊，我是北一，我是大五，我不是研毕啦，就是因为要念很久嘛，对对对，所以跟大家一样都是大学生。那雅逸国北教是陆家团契，哇，这证明我今年还有陆家团契了。躲起来的，嗨，第二次见面，哎，对啊，好，那感谢主，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说，其实参加医宣的时候，像雅逸是高二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参加高中的或者是国中生来参加，然后甚至是国小的都有，所以其实不用在意自己是什么科系，那这个等一下就会跟大家说明。那大家有看过医宣场合，就是在自己的教会举办，或者是有任何接触的，有接触过的请举手。好，那应该都没有，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一段影片，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医宣现在的实际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这是我们之前在纳玛夏医宣的时候，是在高雄，就是那时候八八风灾最严重的地方。然后我们在医宣一开始之前，我们都会建在当地的教会或者是活动中心，然后我们就一起就是祷告，然后宣布一些事项，然后一样会有这个名牌，因为大家可能是从全台各地的来的，然后这次是第一次见面，然后不管是传道长子，然后或者是医师，然后或者是学生年轻的，然后都会一起帮忙，就是搬医宣的设备，然后那是我们总会的一台车，那它现在已经就是真的开不动了，开了二十几年了，就是宣道处的车，然后上面载满我们的黑箱，黑箱里面就是装满了医疗的器材等等。那像我们高中生的话，如果还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帮忙，就是挂旗子，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包药机，然后现在有新的改版。然后这个是当时候的杨真医师，他那时候还是实习生而已。然后我们护理会教，牙科会教小朋友就是怎么刷牙。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记录的诊疗单，然后这个就是包药机，所以我们现场的话是可以发药的，而不是只有做检查而已。检查出来之后，看当地的民众有什么需求，然后我们都可以帮他开药。那更直接的就是像物理治疗科这些，因为每个人都会下背痛啊，哪里酸啊，然后平常坐得很久，在那边就可以马上得到纾解。那在听他的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讲说，讲一些，那你有没有来过我们教会啊？然后跟他见证一些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刚刚是小朋友帮忙磨药，那个年纪还很小而已。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药师在包药，他也会教大家怎么用最简单的，就是用纸袋包药。然后这个是我们传道，还有心灵的，在心灵关护科，我们在发药之前都会请他们到心灵关护科，然后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问他们愿不愿意来接受福音，或者是后续我们继续探访他。啊，这是我们牙科的设备，这是。那这个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就是原本是一个篮球场，然后就在大家的巧手之下，大概在10分钟到20分钟之内，我们就要把它布置成一个可以义诊的场地。那现场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就是外科手术、清创之类的。然后美工也是有工厂的，像刚刚可以画海报啊，然后还有折气球啊，因为现场有小朋友来，他们会看到那个东西，他们就会很开心。然后甚至连附近的警察都会一起来。然后我们也有中医，然后现场还会有针灸、推拿、然后把脉、拔罐等等的。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同工搭建的，用水管搭建的一个隐秘的可以做检查的地方。 在里面可以做一些像超音波等等的。然后这是我们喜信同军团，是我们教会的同军团。我们医宣的话，就是透过喜信同军团的管道，然后去国外医宣。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药袋，那这是就是超音波，这是吸带型的，但这是比较旧的版本。现在的话是一台笔电而已，所以是更方便，然后可以看更清楚。那如果扫出它有什么肝肿大，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肿块的话，就可以马上量说几公分，然后建议它后续要怎么样追踪。然后旁边的小朋友在我们医宣场地都是玩得很开心，跟一般的诊所可能或者是医院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很开放的场所。就像你今天到你家旁边的篮球场，哎，这边居然在义诊，那想打篮球的继续打篮球啊，没有啊，想要玩的可以继续玩，然后大人如果想要看病的，然后也可以一起来。那在候诊的地方呢，我们就会播一些我们宣道处的影片啊，然后或者是大家要带乐器，像以前有很多国小生吹直笛，或者是当地教会有什么乐器或是诗班的话，都可以即兴就是在那边，然后演唱，然后献诗给大家听。所以在这边小朋友都很乖哦，就几乎都不会哭闹。你看，很少在整间看到这种状况，然后旁边的护理师不会去阻止他。这时候通常已经就是赶快请妈妈来了。然后后面那边，我记得我们这边这次还有借用就是长老教会的场地。以前在一些就是我们教会原住民的地方的话，长老会和真耶稣教会有时候是势不两立的，就是你办布道会，然后我就也办一个，就跟你拉客这样。然后我只要是长老会的信徒，我就绝对不会去你们真耶稣教会。但是在医宣的时候，他们的传道那些都愿意来，然后愿意我们就一起来就是传这个福音。然后甚至也有见证，就是说他们那边的传道，然后后来来这边来我们这边参加布道会，然后后来按手得圣灵。那如果行动不便的话，我们也会就是组一团，就是户外的医疗团，然后我们就扫街，然后到他们家，然后为他们做就是医疗的居家医疗。那这个就是一段医生的影片，那现在也大概都是这样子。然后但是会在一些就是不同的地方，就会根据一些环境的不同然后做改变。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那先来回顾一下好了，就是其实医疗宣道的启动者其实是主耶稣啦，就是不是我们。如果真的要说是人开始做的话，其实我们真耶稣教会也有很多前辈是在做这一块。像这边不知道大家听过的有谁，可能问一下就是团契的好朋友，可能那时候那个可能是他们的阿祖啊阿公那一辈的，像林务真长老啊，还有蔡真生啊等等，真的蛮多的。然后还有真耶稣教会爱心义诊医疗团，就是我们现在的医宣，那是从1999年的八月开始的，所以到现在几年，考大家算数，十七，好，大家的心算非常厉害。那时候可能主耶稣的医疗团义诊团是长这样子，跟我们现在是有点不一样。好，那再考大家一次，就是所以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提示就是圈圈都是一样的数字哦，所以这蛮好记的。如果以后别人问你医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教会医宣有多久，就是记住民国88年8月8号8888四个八，这就是我们教会医宣是在台总信徒代表大会第66届的时候通过。那其实当时候启动的一群人，他们是从第一届的神训班开始。这边有参加过神训班的吗？大一会参加过神训班吗？还没齁，先修班有参加过，好，不错，就是那个先修班，然后还有那个神训班，那是可以就是当作是我们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那个神学院开的。那时候是第一届而已，第一届的话大概只有20几个人。然后他们那些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早期的前辈，其实也没有很前辈啊，就是我爸爸那辈的，大概大我们20、30岁。那他们第一届神训班之后，那个时代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所以他们联络的话是要抄电话号码还有住址，然后是用写信的。他们在那时候神训班结束离开了教会，然后到各地的教会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叫以斯拉学会，然后就用书信的方式说，哎，我们这个月我们来探讨是哪一个查经的单元，然后就寄信，然后再约例如某个半年的哪里，然后我们就在哪一个教会，我们就在集合一起来讨论。所以在那个联络很不方便的年代，其实就已经开始有人愿意就是为了宣道做出这样的工作。那这也是跟后来医宣很有关系，因为后来医宣几乎最开始启动的时候大概10多位吧， 大概其中有一半都是我的第一届、第二届的神训班的，就是学生。那一轩如果说到缘起的话，其实就是这三个，就是从神而来的恩典和回馈。然后有两个经节，就是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我们是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然后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靠管家。但是不要觉得自己没有恩赐啊，其实，在一轩最好的地方就是，不管你的年纪多大，然后不管你的专业是什么，或是你觉得自己没有专业，你可以在这边学。例如你想要学一下牙科啊，或是学一下到底要怎么正确刷牙，或是你想要学说这个投影幕要怎么放音乐啊，然后或者是现在有一群人要上台献诗，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凑进去，然后拿着一本赞美诗，然后跟他们一起献诗。因为我们都是现场的时候不同各地教会的人组起来的，所以我们的宣道是非常机动性的，可能彼此有的常参加的见过面很多次，但是很多人其实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有可能是第一次参加，或者是他们在以前的梯队并没有碰过面，所以在那一次的时候就会进行，就是大概前面讨论个几分钟，然后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认识一下，然后聊天一下，然后之后隔天就马上开始，那个感觉其实很不一样。就是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跟一群陌生的人，但是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居然就可以马上变成一个师班，然后我们可以变成一个团队，变成一个同工，然后一起就是服侍神。你会觉得我好像以前都还要彩排，然后还要练诗，要练一个月，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在一轩的话你会有很不一样的体会，就是要拼一下效率。那我们还是效法耶稣的脚中行，因为当时候在马太福音9:35-36的时候有说，耶稣其实他在走遍各城乡的时候就有看到这些需要的人，然后就有医治他们的病症。然后也有人说，就是像大学，我们刚上大学，那学生宣道吗？还是要先顾好自己的信仰？但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其实都很重要，应该是要并进的，就像是信心和行为一样，就是宣道可以帮助自己顾好自己的信仰，那顾好自己的信仰的话，对你的宣道也很有帮助，那这对自己的大学生活当然是更有帮助。这就是我们当时候第一次就是去一轩的第一个梯队，那到现在已经85个梯队了。第一次的话是在兰屿，那个时候我是就是最前面那个睡着的那个，对，然后我们的阵容就是这样，就是一位医师，一位牙医师，然后一位医学生，然后药师，然后还有两位护理师，就是这样子，然后就直接去兰屿。那当时在兰屿的话，真耶稣教会其实只有一间，那我不是很确定这是不是祈祷所，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铁皮屋搭起来，然后前面都是回收物的地方，对。然后那个是刚刚那个是我们的长老，然后这个是当时候的医学生，那他现在是吴英光医师，他现在已经是就是台中，他是就是在中区嘛，中区的医师，然后也已经结婚了，然后也是跟我们医轩的另外一位医师结婚。然后第一站兰屿，我们医轩从第一站开始到现在都是从祷告开始，然后祷告中进行，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是祷告，然后继续跟进。然后这个就是当时候的一个状况，就是直接在当地的活动中心然后摆起来，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场地换一下，摆上椅子，然后就变成诗歌的布道会。然后前面的是赖英夫，当时候是传道，现在是长老。那时候可能很难想象，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台上在献诗的时候，窗外是可以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围观，然后还会爬进来。那爬进来就算了，有的还会从外面丢东西进来，就是什么虫子，因为他们平常就是这样玩的，所以他们觉得今天有一群肤色不一样的人，然后站在前面，怎么都穿这样，然后都站着不动，然后再唱一些我们好像没有听过的东西，他们就觉得很有趣，所以就来参加，来用特别的方式参加。然后当时候的车子就是这一台，然后大家都叫他 Benz， 因为他的门就是拉一下之后拉太大力会掉，然后前面的车灯只有一个，那基本上这就是报废车嘛，有没有看到后面没有车牌？那这是当时候在兰屿的时候我们的唯一的那一台车，我们就是靠它然后征服这个兰屿。然后餐厅就是这样，这就是旁边搭了一个简单的厨房，然后我们就在海边吹着海风然后就吃，那时候不管吃什么都会觉得很好吃啊。那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宣道的事工最让人着迷的一块，就是你看到一些不一样需求的人之后，你会开始想到就是神给了自己什么样的恩典。就是我光是住在宿舍啊，好小啊，6个人住一间，然后网路怎么那么慢，但是有时候去看一下别的地方的人的生活，就会觉得啊，还是感谢主让我们平常可以生活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的同工现在其实已经变成同工了，所以其实我们看 宣道的年龄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跳脱一个框架，就是小孩子自己家中的弟妹也好，或是教会自己当教员的时候，看到一些幼年班啊、幼稚班的，其实我们不要小看他们哦，他们未来可能就是跟我们在同一个团队里面侍奉了。那现在的真耶稣教会已经不只有一间的会堂，而且是两间，都是水泥钢筋的哦。然后接下来介绍现今篇，刚刚是17年前，现在回到今年。我们在每年三月还有九月的时候，会在总会各办一次动员聚会。那动员聚会的话，就是希望没有参加过的一定要来参加，就是三月的基础核心课程。那如果来参加过的话，希望就是可以继续参加九月进阶研讨课程，会做一些比较深入的题目。然后也希望就是有空的话，三月就可以来帮忙，就是可以分享啊，或者是平常认识一些就是新来医学新加入的新朋友。那我们当然就是在明年三月的时候就会有一次的基础核心课程，那这个后面会再介绍。那岛内参加完动员聚会之后，再来就是参加国内的医宣。那岛内的话，我们大概有6到10次，然后有时候比较多，像今年的话好像就差不多12次。那就是看各地教会的状况，如果就是提出的申请很多，然后我们这边人力也可以负荷，就医师、药师，然后牙医师，然后等等的，就是确定可以到，可以成型成一个梯队的话，那我们就当然就是过去帮忙，当然还是要合法，所以如果没有药师的话，我们就不能开药。那离岛梯次的话，就希望参加岛内梯次之后，就可以参加离岛梯次。像我们最近刚去过澎湖，然后现在复兴航空就停飞了。那再来是国外医宣，国外医宣的话，我们之前去过的大部分是东南亚还有南亚的地方，像是印度然后台北等等。那之后呢，我们会往哪里去呢？这其实我们还不知道。其实连总一直有在接洽，就是像台总和联总都有在接洽，像非洲，然后当时候日本3.11震灾的时候，然后美国也有去办过动员聚会，然后也有很多的美国的就是弟兄姐妹，然后他们专程就搭机，然后来台湾参加我们台湾的医宣，然后再来就是以后会不会有办法就是一个机动小组，然后去前进去灾区这样，然后这是我们之前的就是医宣之桥伸向何方动员聚会第13届的题目，然后。在下周就是85次梯队，然后之前我们去过蛮多，对，然后这是国外医宣，就看到这台车往前，大家觉得这台车过得去吗？觉得过得去的请举手哦。应该是这样说好，如果你是驾驶，你要开过去的请举手哦。你是驾驶哦，车上只有你一个。哦，帅，这位弟兄真的是有信心。那不要开过去的举手哦。那觉得要让别人开，然后请他开过去的举手。哎，感谢主，就是请，就是有时候也是啊，就是每个人信心不同嘛。罗马书也有说，对，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段小影片。对，这是后来最后一台的时候，因为上面载满了器械，然后这时候是当时在沙巴的时候，他如果不开上来的话，可以，但是绕路要绕2-3个小时以上，所以就会器械没有到，那我们人也没有办法动作。所以当时候这台吉普车，然后他就后面都喷出他柴油的黑烟，然后就冲了很多次，然后台上的人就是除了尖叫以外，然后心中就是帮忙默祷。那其实这是需要很大的信心的，就是常常在宣道的过程中，不一定是这种看得见的困难，在国内的话可能看不到这种状况，但是你可能会遇到别的状况，例如，当地的民间信仰它其实是很深的，像这种时候，那你要怎么去突破？对，面对红海就像是人的尽头，然后但是其实这是神的起头，让我们就是一直一直突破。那通过海关其实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像刚刚看到这些黑箱，基本上大家如果有出过国的话，就知道行李限重，然后限体积，然后等等的。然后尤其是这一看就知道，好像是要报税还是要报关的东西，尤其是当打开来 X 光机扫过去之后，发现是药品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面对的挑战是更大。所以神让我们就是。一位牙医师，他是之前的气长，他在他诊间的时候遇到一位病人来看他看牙而已，然后他就聊，在约下次回诊的时候，他就聊一聊，就聊到，下次不行，因为下次要去国外义诊。他说，义诊哦，那我也可以去吗？很少遇到那种你的病人，然后会跟你讲说，医师你要去义诊，那我也要去。然后他以为是，不行啊，我去义诊，我在那边可能没有空帮你看牙，像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后来他就说，我不是要去那边帮你看牙的，是因为我们专门就是在做这种事的。原来他是我们童军总会的，就是一个高层的干部，然后他专门就是在这种野地外面求生，所以他让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之后，我们就想说， 那不知道透过这个方法有没有办法就是顺利的到国外去进行义诊，然后我们教会就经过当地教会的职务会讨论，然后最后上交到总会之后，然后就一群传道然后带队带我们医学院同工，然后一起去受训，然后发现哎，好像可以，这个东西好像还 OK 哦。那后来就通过这个平台，然后就一起到了国外顺利的展开义诊。所以其实到处都是只要去做了，遇到困难的时候，神真的会开一条路给我们。那有可能我们想都没想到，居然是用整间的病人这种形式，派这样的天使来让我们可以顺利的就是出去国外。但是神其实就是这样子，一直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在当地的海关台上，就是过海关的时候，居然遇到了海关的主管，他也是同军的，然后他就伸出左手，因为同军是用左手握手，然后他就在现场，然后请他的部下，刚刚这个是他的属下在倒奶茶，这一位刚刚还在打计算机说这个要扣多少税，这是在印度的时候。对，所以其实人的尽头真的是神的起头，然后这是当地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医疗嘛，所以在国外的时候这种状况会特别多，就是常常一次就要拔好几颗，这可能是你在国内一年都拔不到的量。然后当地的夜间门诊，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夜间门诊，现在大概有的医院都会有，然后就是像这样子，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有一些皮肤病，然后会突出蛔虫，然后他们的教会的厨房就是这样子煮我们每一次的爱餐。然后这位是一位见证，他是癌症的少年，他还很年轻哦，他这样子才好像才18还是20岁而已，但是他就已经就是口腔癌了。他后来就是得到医治，我们请他当然是没有钱去看他们的医生，但是我们在当地教会不断关心，然后帮他祷告的时候，结果居然不可能好的病，在那个时候的时候，他是癌症是有被 count down， 就是有被压下来了。然后那个是当时候在卡达利路斯的第五村，然后这个也是，这个有点像是圣经的，就是说的大麻风那种类似的状况。它的布一掀开来之后，就全部是那个味道。原本在当地很热，大家不愿意戴口罩，也都就是马上戴上去这样。然后这是我们那时候睡觉的地方，就是搭个椅子，然后用药箱铺个睡袋，然后睡在诊疗椅。然后刚刚说到的，即使不是医疗的同工，我们那边还是有各种可以帮忙的机会，像是翻译，就是先转成英文之后，英文再转成当地的印度话，然后印度话再转成就是他们可能每个部落会说的话就不太一样。然后现在医轩已经进入17载了，然后这边就跳一下，这个是一个印度教的教徒，还是印度佛教的教徒，还在他身上刻了一个千手观音。那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人，你会觉得他有机会来信主吗？你会想跟他传福音吗？但是在医圈的话，你就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人，你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他聊聊他的福音。其实有时候转念一想，这是我们教会，在印度教会的时候，他们的会前唱诗是这样子，用鼓啊，然后这是他们的教牧，然后旁边还有电吉他，然后还有 keyboard，然后就这样一首诗歌可以一直重复的唱好几分钟。等一下镜头转过去就可以看到，他们其实用一个 band 的方式在，像我们的话是有钢琴嘛，他们没有的话就是电子琴，然后加一个 band 这样子。好，那这个看起来一念之间看起来像强盗，对不对？其实他是传道。那时间不够多，那像这个的话，这个是夏威夷的传道，有没有？觉得很夏威夷的感觉，这是他们打招呼的方式。然后会前唱诗的时候是可以在会堂里面就是直接穿便服哦。然后在那边当地的教会的话是男女混坐的，他们没有分左右，所以其实我们到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很多挑战，就是除了文化种族然后以外，我们还要去想办法就是先去了解他们，然后用他们的语言然后去跟他们沟通。这语言不只是肢体语言或是实际上的语言，还包括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背景。所以再来，在2017年的时候，3月17号就是有动员聚会。那这次比较特别，我们这次有三天，就是星期五的晚上，然后到星期日。那星期日的话是属于我们义宣青年的特别聚会，就是从40岁以下的，就是再来未来义宣要接棒的，我们这一群都可以一起来参加。那这是我们的第一届的义宣青年聚会。那85梯队的话在下下礼拜，那现在已经要迈入第18周年喽。 所以其实时间过得很快，那个时候我才4岁，那现在已经迈入18周年了，然后动员聚会也满14年，然后童军满11年，一圈青年的团契满3年，那下一个新诞生的事工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所以这就是一圈的未来。其实神给我们的是充满无限可能性，所以其实今天要讲的主题其实是这里啦，但是时间真的快要不多了。就是我自己，因为我从小然后参加到现在，所以我怎么从医疗宣到看到就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不只是在医宣，在其他宣道的地方也是。然后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部动画，就是它有一首歌不错，就是 Step 0 to 1， 就是从零到一。那其实医宣就是从零到一开始的，不要小看自己年轻。医宣当时候是由青壮年启动，当时候启动的那一批人的平均年龄才20多岁，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再过个10年，我们都超过那个年龄了。当时候像少年提摩太，他在圣经中有人去考察，虽然是不容易考察，他们推测可能大概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大概是在也是差不多20岁，10多岁、20岁那个时候。那我们第二个是我感受到的是要提早为自己的侍奉装备，一开始从什么都不会，然后开始慢慢去想，想到最后就是最积极的，就是我还需要会什么，然后我还要做什么来准备好，以后主耶稣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灯里面有油，然后可以直接跟着主耶稣这样进去。那再来就是影响力产生，从过去这几年看起来的话，一圈其实一开始只有10几位，那到现在参加动员聚会还有在名单上面的就是近100位，然后甚至就是快要到1000人，其实就是去做。就是这是一位来自就是一圈当时候一开始的前气长，他做了17年，我觉得这样的人说出来的话真的是很有说服力，可以给大家一起来思考去做。当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说会有多少的同工，但是当你爱就是自己，然后 love 你喜欢你爱神，然后或是你爱上你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你觉得是可以来回馈教会的，然后 yes， 然后确定它符合真理，然后符合就是一般的状况，然后就是 do， 就是去做。像以利亚一样，神其实有预备7000人给他，只要你踏出去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些人。所以他有说，你们如果看重福音工作的话，问题会自然在行动中解决，然后看重神给你们责任的话，你们生活神会负责。然后大学的阶段其实可以开始预备自己的人生啦，像你们现在都有就是自己的科系，那其实这些科系还有这些专业或者是你的兴趣也好，以后会变成你侍奉的一个最好的恩赐。不要觉得自己可能会溜溜球或是会一些很旁门左道的东西在教会没有办法就是帮助，其实都是有的。像如果举就是刚刚既然举了溜溜球好了，那就来想个溜溜球的宣道的帮助好了。就例如在医宣来说的话，旁边有很多候诊的人，那如果当地是年轻化的人居多，尤其是小朋友，然后你可以带几颗过去，然后大人在看病的时候，小朋友你就可以跟他一起玩溜溜球，这样这个也是一个方式。然后你可以设计就是怎么用溜溜球的互动，然后让他们就是跟一些圣经的故事就是做串联，这都是可以就是发想。然后侍奉当然除了就是我们地方以外校园，然后甚至有人说最难的其实是你的亲友，然后再来就是朋友和社团，以后会变成你的属灵伙伴，在信仰中就是这样。然后你可以从团契，然后你也可以来医宣，然后你在你的自己的教会也可以找，或者是你可以去神训班等等，很多机会你都可以想认识自己的属灵伙伴。以后说不定今年看过，然后再过好几年再看到的时候，就真的是一起在医宣，然后或者是一起在某一个事工的时候再遇到。然后最后就是我们上大学了，所以之后我们的家庭是要我们自己经营的，包括如果你是在外地的话，你的家人也是需要经营的哦，因为他现在跟你有一段距离。然后一圈很多人在里面找到了未来的乐谷，在一圈里面结婚的大概就有应该快要10对了，所以大家今年才18、19岁嘛，真心正小智才10岁，他就已经要说出从零开始这句话，所以相信大家比他大个2倍的岁数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接下来是我与一轩，就是当时候我还很小嘛，我才5岁而已，那时候我可以参加一轩吗？然后我不是医疗人员，我的年纪也完全感觉就是搭不上边。但是那个时候后来我长大一点，大概到国中的时候开始想说，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然后圣经有跟我们讲就是切求属灵的恩赐这样子。所以从一开始的我在这里要做什么，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来这边是要为什么来。 再来到说我来这边可以做什么，就是希望别人指派任务给我们，给我们去做。再来到我们变成主动奉献，我可以做什么，我在这里我可以做什么来帮助大家，然后来帮助，就是来让神的福音传出去。那再来再更进一步的话，就是我还会怎么，我还会什么，我还需要什么。所以常常有人说侍奉中的考验啊，所以我自己的体会还蛮深的，就是在侍奉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努力的让自己的心态跟上自己的行为，就是平常听的道理，但是你现在要把它做出来。常常有传道举例说，就是在台上领事，但是已经变成例行公事，那这个就是心态还没有跟上自己的行为。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读经以外是需要侍奉的，这两个互相搭配的话，可以让自己的心态和自己的行为就是更合而为一，这样侍奉的时候才会快乐，然后你才会觉得你看圣经是有用的，而不是只是在背一本书这样子，或是背一些名言佳句。然后这是当时候有一次动员聚会提出来的，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这是我自己的话，就是如果照这个程序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大学后可能会变成一个纸上 PTT 发废文的废柴。所以其实我觉得医宣在我的生命还蛮重要的。就从以前的话，我大家应该有玩过线上游戏吧，然后国中的时候我蛮喜欢看动漫的，然后之后我就刚好接触到了影片制作，就开始剪一些简单的影片。后来到高中之后，我想说，哎，那我喜欢剪影片，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用在医宣上面？所以就开始帮医宣就是剪辑一些影片，或是自己做影片。那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播，然后最后我高中就立志说，哎，来参加医宣之后，我发现哎这个地方不错，所以我就立志从医。那这是我自己的状况。那当然大家已经大学了，所以那段过程是每个人不同的过程。所以我那时候自己的最深刻的体会是，第一个就是清楚晓得你人生要往哪里去，这是可以在宣道中就是得到的方向，就是把每一次侍奉都当成人生的最后一次。然后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你有没有对未来有一个蓝图？你未来的有没有你想要做的工厂？这是一位当时候在沙巴的，他是已经癌症末期的，他已经听不到了，但是他来医宣，他也不是护理人员，也不是医疗人员，他是来帮忙就是接水接电的。那他为什么会来呢？因为他知道他人生像那个箭头一样，很清楚自己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他当他面临癌症的时候，他还不会害怕，他知道神会带他往哪里去，他现在应该要做什么。然后这位是我们前系长，他是牙医师，然后他也是后来在差不多5年前的时候被宣判就胃癌末期，然后胃整个都切掉，然后三餐是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吃，是要自己准备食物，但是他还是继续来医宣。然后后来感动了很多其他的牙医师还有医师还有同工，就是出来说看到这位已经胃癌末期，然后动过2次这么大的手术，然后化疗那些也在做，他居然愿意就是继续来医宣。所以其实行动真的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件事情，在宣道当中的话，就是用行动来。然后这个是一位发药家见证，他以前是药师，那现在是传道，是赖昌义传道。所以我们还有几个15年了，现在已经是几个17年了。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参加一些教会的事工，或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事情的话，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人生最后一次参加这个事工或是这个活动，然后或者是跟这个人见面是最后一次。像医宣很多人，你可能就是真的只见他这一次了。你这样子去想的话，然后你再去做，再去跟他谈话，你会发现你的心态会很不一样。你会看到说自己到底需要什么，然后他需要什么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面对这些陌生人，害怕跟他们传道，其实反而是不用，因为一生中就见他一次。那如果你那次表现的就是很尴尬，然后自己觉得很好笑，也就是这么一次而已，你以后不一定会遇到他，所以就放胆的，然后跟着旁边的人就是去试试看。所以医宣有2只脚，一个是福音，另外一个是专业。那在医宣的话，你的专业可能是医疗，然后你有可能是音乐，然后等等的，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然后接下来是宣道的信心和勇气从神而来，有时候就是一句话就可以埋下一个种子，然后以后种子要发芽成30倍、60倍、100倍，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是神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有信心的话，你就会说出那一句话。医宣其实常常在做的就是说出那一句话，短短的看诊的几分钟内，你要怎么让他知道说我们这耶稣教会是爱你的？ 那句话只要传达出去，他以后就有机会来教会。那像那时候是我在做影片，还有玩网络游戏，然后认识了一位慕道者。哎，他那时候不是慕道者啊，但是他后来就是跟我，他是画画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作了一个影片，然后一起出了一些就是漫画，然后他就来教会慕道。所以其实真的是很难想象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路，因为最有创意的永远是不是我们，是神。神的医治跟人的医治的差距，神医治是可能是喊一下就好，说一下，哎，你的病好了就好，啊，也有可能是过去然后叫拉撒路起床。然后人的医治呢，受到设备、时空、技术局限，科技虽然在进步，但是怎么进步都是赶不上神。那再来就是神的呼召和人的呼召。我们人的话通常会以五感为优先，就是看说，哎，你的年龄，然后哎，适不适合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你的能力有没有到。但是神的话就不是哦，因为神的用人眼光跟人的很大的不一样。你敢用渔夫吗？如果今天你要做一件宣道的事工，或是你们要来就是献诗之类的，然后旁边有一个渔夫说我可以加入吗？你们敢用吗？对，然后旁边这是一位渔夫。然后再来是神的眼光，神的眼光的话看到的是这个红海会分开，但人看到的就是一片红海。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想福音传开的故事，想不到的是在于神。最后就是我们如何预备自己的生活，你有没有找到一件一辈子的服事？如果在教会中可以找到就是自己可以做一辈子的服事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就是你以后来教会的时候，不只是安息日来聚会，然后就安排工作，然后有团契参加团契，然后再来以后参加社庆，然后再来就中间，如果你还可以多找到一件一辈子的服事的话，当然像包括刚刚的灵师可能带师班，你觉得我一辈子想要奉献在这里，这些都是很好的，就是可以让你的生活跟你的信仰做很好的结合。那最后由于我们有准备 Q&A 时间，但是时间不够了，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请来了 A 君和 A 君的朋友，还有 B 君、C 君还有朱君。对，所以这是真的这次改编，然后替大家来主动发问，然后就主动解答。好，那其实已经超过蛮多了，等一下是在这里吗？哦，好，那好像还可以再讲一下，那时间已经到了，等他们进来我就赶快结束。那我们赶快请 A 君上台发问吧，大家拍拍手，噔噔噔，八八八八八。好， A 君他的问题是，哎，听完这么多好感哦，而且好像还是听不太懂。哎， A 君真的很妙，对不对？没关系，这时候2017年3月17号星期五到星期日，在我们台湾总会，就是台中总会，北台中教会的话，是我们医宣动员聚会。那这次来参加，你就会了解更多。在 A 君这样你回答，你有懂吗？ A 君说啊，是吗？好，那 A 君的朋友他有参加动员聚会，可是他还是不太了解。那你有没有参加过义诊的梯队呢？所以欢迎，就是我们有现在有 LINE 的小群组，可以在里面就是报名参加国内的义诊梯队，但是要先参加动员聚会啊，动员聚会也可以在里面报名。那再来就是 B 君，他说非医疗人员在医圈的角色是什么？好，看旁边这张图，赶快，这旁边是一位就是年轻的医师，那他在拉小提琴，然后这个是吹直笛，然后旁边还有二胡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小朋友，他当谱架，然后在美师，像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了。然后这一位的话就是一位高中生，他就来帮忙，有一位菲律宾的外劳来看诊，然后就可以帮忙跟传道翻译，就是我们心灵观护科的状况。然后再来就是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布置好的场地，那要怎么布置这个场地呢？哎，这个就有玄机啦。这最后就是看到很可爱的小朋友，就会有一股冲动想要上去抱一下，那你就上去抱吧。那所以医圈的两只脚就是福音和医疗。那福音人员的话，我们就可以学习医疗的部分，然后你也可以做卫教。医疗的人员的话，我们要搭配福音，在看诊的时候就跟他们传。然后最后是全台湾最速新生组长，你最独家，对对对对，在昨天哦，10:28才紧急更新的，就是要怎么参加呢？时间就在这里啦。然后 QR code 大家给他扫一下，如果有要参加的可以现在扫一下，如果来不及的话，哎，就啊，现在赶快拿出来一下好了，现在等后面的人进来的时候，就可以先加入这个群组，你只要扫了之后按一下确定就可以加入了。然后之后进去之后，我们会有资讯的人员，然后 po 一个表格。那如果还没有加入的话，记得这边是文云是不是已经加入了？对对对，也可以找文云挥挥手。对对对， 可以顺便认识一下。好，这是我们学妹，我们优秀陆家团体的学妹。然后那也可以找她，就是再做加入这样子。然后我们还有一系列的小群组哦，就是分成各个科系啊，然后还有各个不同的音乐同工，然后或者是福音同工等等的小群组，所以也可以在里面就是讨论各种的事情。OK， 最后原本是想要让大家问问题的啦，不过时间真的不够了，所以欢迎就是线上继续跟我们联络，然后或者是直接报名动员聚会，然后来现场哦。然后就奉上大雄和哆啦 A 梦，很感伤的感觉。最后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真神，感谢主啊，阿们。那我们最后一起同心默祷，阿们。Hello， 好，我们时间有稍微 delay 到了，那如果你要上厕所，赶快我们后面可以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剩下的那个同学我们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开始。要做什么？我们还有一个，刚刚是带状时间，大家应该都选了不同的，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带状时间，就是我了。这是必修课，刚刚是选修。所以现在上来的是什么？刚刚上来是哪一组？黄洋，你刚刚那一组是什么？你是宜萱，你们是葡萄园上来的，所以还有一组那个中国的，中国的上来了吗？上来了。好了，后面上来动作快一点咯。我们这是弟兄这么少人啊，真的吗？没关系啦，人生嘛。好，我们再一分钟，我们就准备开始。大家这两天还好吗？会不会很累啊？我们的课程排满满的，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想把最多的时间、最多的东西在最短时间给大家。可是我看大家昨天玩游戏，应该玩得蛮开心的吧？我看到好多人都蒙面到我认不出来了。Facebook 上面有看到好多人头戴着丝袜，不知道在干嘛。好，大家辛苦了，我们再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吃饭了。哦，那今天下午会更累哦，因为我们下午没有让大家休息的时间，但是我们又要领圣餐，哦，大家要 hold 住，知道吗？好，这最后一天了。OK， 好，我们准备要开始，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们。好，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联系的介绍。好，那我在第一天有介绍过我是谁，还记得吗？好，我叫做崇祯大哥，这个照片很棒吧？完全看不出来是十年前照的。OK， 好，那我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北区联契哦。那我们这个课程应该说我们这三天的活动，新生成长营是我们北区联契办给
所有的大学的新生，这个真的只能一生只能够参加一次而已，因为你只有一次当新生的机会，你连念研究所当新生我们都不收，我们只收大一新生这样子，所以你们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啦，能够有个机会到这个地方来。那北区联系是什么东西？北区联系北区联系应该叫做北区联合大专大专联合团契。我知道你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团契，对不对？像比如说陆家团契，陆家团契刚刚一轩的那个学长，那个就是陆家团契的。陆家团契有三个学校，一个叫北一啊，北一，然后一个是国北教，一个是市北教。那所以这三个学校，你们自己有自己的大学。那可是因为大学里面我们会有大家都是我们的同龄，那几间大学会合起来，我们组成一个团契。那有些团契是单一的学校组成的，比如说台大团契、淡江团契啊，这些或者是辅大团契啊，它是比较单一的，它其实可能还有一些零星的学校，但是主要它是由这个团契所组这个学校的学生所组成的。那在整个北区你们猜猜看，我们总共有多少个团契？北区包括了台北、新竹、桃园、基隆，你们猜总共有几个团契？你们觉得几个？三个？不可能，太少了。好，那你们觉得几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一百个？好啦，差不多三十个啦。那三十个大概大约三十，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新的团契长出来，那有时候会有新的团契，有些团契因为没有人了，会暂时休息，所以大约是三十个。现在，那所以我们北区有这么多个团契，那在北区的这个架构之下，在每一个团契上面有一个我们就叫做北区大专联合团契，那这个是我们简称叫北区联契，就是我们。那我们都是来自于各个教会，我们像比如说我现在在松山，那后面的天玉大哥他是大同教会的，那还有很多不同的教会的大哥姐，那我们是大家不是在同一个教会，我们是就是北区的一个下面的一个组织。那我们跟大家的关系是什么？虽然我们刚刚讲我们北区联系是在团契的上面，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来管辖你们，其实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从来没有权利要求你们做些什么事情。好，那我们是站在一个辅导的角色，所以北区联系其实是辅导各个团契。那你就想说，我团契活得好好的，干嘛需要北区联系？的确，你可能你这个团契，这个学校每年不断的有很多的新生进来，而且大家的牧养状况都很好，自己团契活得非常健壮，那很棒，很优秀。但是并不是每个团契都会这样，那所以有些比较可能比较弱的团契，北区联契这边会做一个辅导的角色，我会去关怀你们，我去关心你们。那我们的大哥姐其实会常常到你们的团契里面去上课，像我这个学期已经有去过华冈，嗨，你有看过对不对？哎，好OK， 所以其实我会也常常到各个团契去上课，还有其他大哥姐燕佑啊、思成啊，他们都还有佑琴大哥，昨天有上到佑琴大哥的课，他们都会常常到团契里面去关心大家。所以当你们在团契里面或是大学生活里面，你有遇到任何的问题，如果你一时间不知道找谁帮忙，那也许你可以找到我们这些大哥姐，我们都很乐意来帮助你们，不管是团契的运作上或是你的生活上，我们能够帮忙你的，我们会尽量的协助你们。那联契除了一个辅导的角色之外，另外一个是它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平台。我们都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不知道你们对教会的想象是什么。我们常会希望我们的生活跟信仰能够结合。那你会觉得说，可是我的生活当中我很多的兴趣，我很多的专长，好像在教会里面是用不到的。的确，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的聚会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我的专长可能就不适合在教会里面发挥。那有没有一个机会让你用你的专长来侍奉主？那所以我们北区联契其实就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专长做一个发挥。你的专长可能是跟音乐有关系的，我们提供一个平台让你能够创作诗歌。你的 专长你可能是跳舞的 ，OK， 那你这个也可以有一个展现的一个机会。那你的专长，也许你喜欢拍微电影，你喜欢做一些影音的工作，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能够来发挥呢 ？OK， 我们联系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音乐会，它的主题叫做然后呢？那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有非常多我们大学生，就是你们的学长姐，他们创作的诗歌。整个流程全部都是由大学生来设计，从你看得到的每一个东西，包括你发出去的宣传品，那你当天的布置，当天的过程，全部都是由大学生来主导跟完成。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用短短的时间，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回顾的影片。田宇 ，Hello， 田宇，嗨，田宇，下一步，下。这个诗歌是我们的其中一位小组长创作的，这个小组长你们都认识。你在当中会看到很多你认识的人哦。这是我们在筹备、在练习彩排的时候，地点在台北教会。这些都你们的小组长哦，你们应该有些人是认识的。这个是我们在拍微电影，在那个当天的过程当中要使用的。这是我们拍电影的侧拍。这是我们发出去的那个纪念品。其实我们筹备了很久，我们筹备了半年，过程大家花了很多时间祷告，那甚至也觉得非常的辛苦，流下很多的眼泪哦。那但是大家一起完成一项圣工，全北区200个学生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大家过程当中觉得非常的感动。你在大学四年里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发挥你的专长，是一件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你会觉得你的信仰是真的。这是我们在各地练习，刚刚是在中立哦。我们各地练习自己之后，我们最后再结合起来。那我们在路上去做宣传，这是在大学校园里面，刚刚那个应该是淡江，这个太大。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在宣传我们的活动。这里是台大了。这是志宇，这是我总务。 好，这是师大礼堂，我们最后要进去演出了。好，是在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时候，5月22号，我们在师大礼堂。刚刚你看到有些看起来很专业的人士哦，他们可能就是他们可能都是你们的学长姐啦。那他们可能是念的是广电，念的是电影，念的是什么东西？好，那他们在这个活动上面奉献他们在大学里面所学的。好，这些你们可能看到，觉得那些人好像是学大课姐，其实他们就是那个去年的时候，他们是大三、大四的学生，好，所以他们就是用这大学期间里面所学到的东西来奉献，好，来也给自己一个机会，所谓实践你自己的信仰，好，信仰不是只有坐在这个地方聚会祷告，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更多的部分哦，是希望我们能够走出去。我们今天做很多刚刚带状时间，不管是做义宣的，是中国宣道的，其实都是这样子。你的信仰不是从小时候坐在会堂里面聚会，那永远都在这个会堂里面聚会，不是这样子。你今天要有机会让自己长大，长大之后能够走出去，去传福音给别人，去照亮，把你的光照亮在这个世界上。你去带领比较其他地区的真耶稣教会信徒，或者是你真的传出去传福音，用自己所学所的能力，神给你的恩赐去奉献给神，这个就是北区联系所提供的一个平台。那我希望将来，你们现在是大一，希望将来我们都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共同的服事，共同的同工。那明年是我们宣教100年，我们真耶稣教我们的北区联系也做了一个特别企划，在明年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100年的宣教的一个特别的活动，我们要办一个挑战赛。这个挑战赛叫 Send the Light。佳音 ，Hello，Hi。OK。好，我们要做一个特别企划，叫 Send the Light。特别企划，有没有感觉很 special？ 你在真耶稣教会应该是第一次听到特别企划。我们办一个活动哦，那这个活动很特别，那是因为宣教100年，所以我们才做的。那这个活动是一个挑战赛，我们希望大家4个人能够组队来参加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里面，它会有很多的任务关卡。帮我跳一下下一张图片。这是一个挑战赛哦，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子，我们希望把真耶稣教会能够传到世界上，我们希望让我们自己发出光照亮这个世界，因为主耶稣说我们就是世上的光，我们要发出我们的光。这个光就是好行为，那个好行为不是只有你自己的平常的日常生活了，在更多的时候你要去做出一些对社会上有帮助，对这个教会有帮助的一些事情，这个叫做好行为。所以我们希望在明年的时候，你们组成4个人一组，我们来挑战任务。下一个，那我们的挑战任务总共会有23项挑战任务，分成4大方向。四大方向，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既然是宣教百年，我们希望我们的信徒在灵修上面能够重新的再检视一下，重新的让你的信仰的灵修能够再次的提升。所以我们会设计一些任务是跟你自己的灵修、个人灵修是有关系的。你可能需要读经，你可能需要祷告。那在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你透过完成任务的过程，你去养成这个读经与祷告的一个习惯。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会做信仰寻根。你的信仰是第几代？你们知道吗？你是第3代信徒的举手。 你是第四代举手。好，有第五代的吗？好，可能还小。好，你们差不多三四代的信徒了。我自己是第三代信徒。那我们的阿公阿嬷阿祖他们是怎么样来信主的，你们知道吗？他们当初有什么样的神迹奇事才让他们来信主呢？还是他们是非常顺服的拿到传单就来教会里面听道理呢？我不知道每个人家里面的信仰的历程是怎么样，你自己的信仰故事是什么？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任务，你回去重新记录一下这一刻，你当初你们家怎么样是蒙恩的。那你个人也是一样，你自己信仰这条路，我在第一天的时候跟大家说，信仰以前是你爸爸妈妈的，从今天开始你要选择变成你自己的。那这个过程里面，你重新去检视一下你对这个信仰的认识是什么，你对这个信仰的感动是什么。我们就要透过这个任务，你重新的回讲跟思考。那再来也要做，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踏出教会，我们去做社会公益。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有说很多非常弱势的人，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也常看到耶稣去关怀去看顾，耶稣说他来世上不是要招义人，是要招罪人，他所救济的都是那些贫穷人穷苦的人。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应该也要时常去关心这个社会上需要关心的弱势的团体，或者是这个世上所需要去关怀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个任务内容里面，我们希望大家第一个，我们大家希望能够多做一些环保垃圾减量，希望你们从自身开始。你可以去记录一下你每天到底制造出多少垃圾，你对这个地球造出多少的负担。那另外一方面，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做一些照顾弱势。这世界上有很多人吃不饱，虽然在台湾看起来很富裕，你们知道有些社区他们有所谓的食物银行，你们知道吗？就让社区里面一些流浪汉或是真的低收入户，他们如果真的没有饭吃的时候，他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直接打开那个冰箱，不用付钱你就直接可以拿走，就可以拿去吃了。那这些地方需要有人去捐助，所以我们在任务里面有一项也是这样，希望你们能够去募集可以吃的食物送去这个银行。你们去看这个社会上其实真的很多这样的人在做社会关怀的事情。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要发出我们的光，社会关怀这一块是绝对不可以少的。好，所以这是有关社会公益的部分。最后一个，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做自我的突破。传福音有很多的方式，好，那其中一个方式是需要你去跟人家讲。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人家讲？你很害羞，你一个人不敢去，你不敢去发传单。那我们说这一次的任务里面是四个人一组，你有你的好朋友，你有你的小组员，大家一起鼓起勇气，我们一起去传福音。好，你四个人一个单位，我们到外面去把我们的福音介绍给别人。好，这个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主要的四个大方向。下一个，那我们这个活动下一页 ，Hello，Hello，Hello，Hi，Hi， 好。OK， 那这个活动怎么进行呢？好，到时候你会到官网上面，你去认领你的任务。那你任务你要去完成，你要完成你上传，所以这个任务不用，我们都是靠网来完成哦。所以这个任务的期间你可能不会看到我们，可是你会在网络上看到你现在任务进行怎么样，会看到别队进行怎么样。好，那个是一个鼓励你啊，希望你能够努力多完成一点任务。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二三个任务完成。好，那这个任务完成了之后，你就会得到积分。完成的任务越多，你积分就越高。我们最后会集合起大家，那我们会颁一个颁奖。那你积分最高的，我们会颁发一个奖品。你的任务的表现特别突出、优秀的，我们会颁发一些纪念品。好，那希望大家能够，这是一个鼓励啦，希望大家能够来一起完成这个任务。好，最后一个，这个活动期间在明年的二月，好，二月一整个月的时间。那报名的时间从明年一月开始。好，那二月是你完成任务的时间，你自己去规划你的时间，你去规划你的地点、你的活动的方式，你想办法把二三个任务给完成。哦，这其实蛮挑战的哦，你只有二十八天，你要完成二三个任务。我们的信仰哦，从很多时候都是告诉你说你要乖乖来聚会，好，但是你现在上了大学，你要重新去思考你的信仰是什么。你如果觉得你对你的信仰没有这么的满意，你觉得你的信仰应该要更活泼、更多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培训练习是一个平台，提供大家一个挑战自己，挑战就是你 重新自我突破的一个机会。我希望你们能够努力的去完成这个任务，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任务挑战赛，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让我们这耶稣教会能够活起来。那更多的消息我们就看连续的官方网页，那我们有准备一个影片，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稍微宣传跟介绍的影片，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是好全幕。好，我们有一个任务会去外面去捡垃圾，叫做简简单单，我们要走出教会，我们为环境清洁尽一份心力。那你每天制造多少垃圾呢？你可不可以带一些环保袋出门呢？你可不可以带一个环保筷出门呢？你出门不要再用竹筷子了，减少你的垃圾，你把这个做一个记录，你看看你一个月能够减少多少垃圾。那我们刚刚讲到食物银行，好，你怎么样募资你的食物，好，然后我们会告诉你那个地方在哪里 啊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去那个社区。好，那我们的活动要有一些上传任务的一些方式了，刚刚是在打卡。好，那我们有一些灵修计划，希望你能够多读圣经，多祷告，然后有机会分享的信仰，在小组里面彼此分享。你这个任务除了拉近你们彼此的关系，也希望你们拉近彼此信仰的温度。那你可能会去访问教会里面的一些长辈，问问他们信仰状态是怎么样子，他们怎么样变成现在你所看到的执事长老或是负责人，他们过程中信仰历程是怎么样去转变的。那我们有一个自我突破，是拥抱爱，重拾爱啊，对不起，好，拥抱爱，好。你可以给教会的信徒弟兄姐妹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你可以找一个安息日聚会的结束，你站在门口跟他说，我想跟你抱一下。好，再来我们要去外面跟人家传福音，好，你可以发传单，你也可以唱诗祷告，你也可以唱诗给人家听，你有机会见证你的信仰。再来你要去做信仰寻根，你回去问问看，访问看你当初你爸爸妈妈他们怎么样来信主的。那你也想想看，你从小你领诗诗情翻译，你这些圣工你以前做的跟现在做的有不一样吗？你有没有越来越进步？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一系列活动 Send the Light，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发出光。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我们要做世上的光，要做世上的盐。什么叫世上的盐？什么叫世上的光？你没有想过吗？什么叫世上的盐？什么叫世上的光？以前中华教育老师怎么教你的？你在聚会的时候，上面长子传道怎么说的？什么叫世上的盐？什么叫世上的光？盐这个东西哦，你单吃它好不好吃？不好吃，很咸，对不对？可是食物里面如果加了盐，食物就变得美味。我们就是世上的盐，所以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让这个世界上变得更美好，就像盐放在食物里面让食物变得美味是一样。这个世界上因为有我，有我们真耶稣教会，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就是世上的盐，我们就是世上的光，我们的光要发出去，让人家看见这个光，并不是说看见那个灯，而是因为感受到这个光之后，就像我们每天打开窗帘，你看到今天太阳光进来，你觉得这个世界真是美好。你要让这个世界因为看到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美好，因为有耶稣的爱，所以他觉得这个世界真是美好，而不是看见我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就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并不是看见你，而是因为有你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我刚刚说我们北区联契一直都不是瑕疵各个团契的一个 一个上层组织，并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这一次其实很恳请大家，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活动，让因为我们自己走出教会，因为我们自己踏出自己的舒适圈，我们让我们的真耶稣教会变得更好，让我们的宣教百年更变得更有意义，让这个世界看见真耶稣教会，看见这个真耶稣教会的光。好，那这件事情一定要从你我开始做起。我对这个活动的期待是非常的远大的。好，那我希望能够大家能够一起来努力，我们为了真耶稣教会，好，为了我们自己的信仰尽一份心力。你不要永远抱怨的教会，你应该去想想看，我可以为教会做什么。教会因为有我这个盐，有没有变得更好？世界因为有我这个盐，有没有变得更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 Send the light。 好，我们最后一起同心默祷。阿们。